好，今天是2月9号，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在继续恶化。官方正式公布的疫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的 SARS。中国政府报告说，截至2月9号，北京时间9点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812人，确诊病例高达37251例。中国公众不断地报告说，官方公布的新冠病毒确诊和死亡人数都是大大缩水的。许多患者迟迟得不到确诊，甚至到死都没有确诊，死亡之后便被立即火化，没有死因核查。日本媒体报道说，一名日本男子2月8号在武汉医院去世，据信他是死于新冠病毒肺炎，但是武汉的医院一直没有能给他确诊。因此，他死因的记录仅仅是病毒性肺炎。2月8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报道，冠状病毒疫情截至星期天已经造成800多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罹病。2月4号，英国《卫报》发表报道，标题是“既抢攻又闭塞”。习近平在跟冠状病毒作战的前线缺席，副标题是这位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危机期间不同寻常的决定，遥控指挥已经引发怀疑。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新增了一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该病例是2月6号公布的一对50多岁的夫妻，他们确诊病例的另一名20多岁的儿子，他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被发现感染病毒的。这位年轻男子跟他的父母到意大利旅游，在香港转机，确信他们一家四口是在长途飞行的过程中被感染的。截至目前为止，台湾一共计有18名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由于该对夫妻的一个儿子已经确诊，他们一家四口有3位确诊，因此尽管另一个人没有病状，但是仍然对他进行了检查。星期天得到的检查结果为阳性。台湾专家将商讨将来对亲密接触者，即使没有症状，是否也应该检查。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许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常常没有症状，但是也具有传染性。这对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控制疫情扩散的努力构成重大的挑战。联合国表示，利比亚交战各方本月将继续谈判，以力图达成一项持久性的停火协议。目前，交战各方正在争夺首都的第利波里的控制权。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谈判没能达成协议。自从去年4月以来，联合国主持了力图夺取第利波里控制权的利比亚民族军和国际间承认的第利波里政府之间的间接谈判，双方各派5名军官参加谈判。自从上个月以来，双方的战斗平息下来，但是第利波里南部依然有小冲突，双方互相发炮。利比亚民族军试图突破那里的防线，但是没有成功。联合国利比亚团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继续对话。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我是Mike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戒烟有什么好方法，看看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要求，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得寸进尺。I
feel like the dress code in DC is just formal. I see suits everywhere.
没错，每天一上地铁都一片黑压压。 好了，西装男，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is spelled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意思是特点、标志。
A strong defense has always been the hallmark for our team.
我们球队最大的特点是防守能力强。
Personalized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ur hallmark for over 20 years.
贴心的客户服务20多年来始终是我们的特色。
Renewab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hallmark for Stephen Chu's tenure as the U.S. Secretary of Energy.
朱棣文在任美国能源部长期间，政策核心一直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看看美国推广可持续能源，我真羡慕。这次回北京，每天都是雾霾天，想想小时候的蓝天，真让人沮丧。Yeah,
you should not develop your economy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fix its fog problem. I hope Beijing can fix it soon.
I don't know. It seems like we're pushing our luck. I really want the old Beijing back, the blue sky and the fresh air. You don't even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We'll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push one's luck.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1讲，我是魏然，我是Doug
Johnson。
我先生牙齿不好，但又特别不喜欢去看牙医。 前不久，他补过的一颗牙里的填料掉了出来。我劝他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不，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给牙医打电话预约。或许现在那颗牙是不疼，不过谁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Push one's luck.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luck, L-U-C-K. Push one's luck.
大家都知道，动词 push 是推的意思， luck 是运气。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有点运气就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就说我先生吧，牙里的填料掉了，但是牙却不疼，够幸运的吧？但是他却得寸进尺，不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就叫
Push his luck.
我早上开车，路上听了一个关于汽车保养的节目，主持人念了一封听众寄来的电子邮件，让我们一起听听看。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每次我去换机油，车铺的人都提醒我，每开3000英里就要来换一次机油。可是现在我都开了8000英里了，车子还是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你觉得我这样做是贪心不足吗？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把车开到修车行去保养呢？
要让我说啊，这个人绝对是在
Push his luck?
车子的定期保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s.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刚才我们说到车子要定期保养，老实说，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天我鞋的后跟掉了， 我就自己粘了回去，打算坚持两天，周末有时间了再拿去修。我得意洋洋地穿着鞋去上班，结果上班的路上鞋跟又掉了下来，害得我当众出丑。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
I shouldn't have pushed my luck。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群登山爱好者要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friend and I had planned this climb for months, and there we were, almost to the top. But the sun was going down on us. Did we want to try and hurry? We decided not to push our luck and risk an accident. After all, the mountain could wait until morning.
我跟朋友们策划这次行动已经好几个月了，眼看就要到山顶的时候，偏偏太阳下山了，我们要决定是否继续攀登，但是大家最后决定还是不要铤而走险，可以等到早上，以免发生事故。
英语里面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意思是宁可加倍小心，也要比发生意外好。还好这些登山爱好者比较明智，没有
push their luck，
否则的话发生意外后悔可就晚了。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也有人说的更简单，就叫
push it。
我可以说我先生不赶紧去看牙医是在 push it， 我没有及时去修鞋也是在
push it。
看来呀，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时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ah, I always push my luck when it comes to dental problems. I would think it's just a small cavity that can be fixed in a heartbeat, but it always turns out to be a bigger problem.
Exactly. You need to fix any health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 Otherwi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just gotta nip it in the bud.
没错，消灭在萌芽状态。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thing that can affect your health. Smoking.Let's get some tips about how to quit smoking.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6小时21分钟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 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 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十一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 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她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ohnny 是个铁杆烟民 ，a hardcore smoker。原来呢，每天都要抽三包。Daisy 说，他当年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Johnny 觉得戒烟确实很难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需要很大的毅力
Yeah, definitely Once your body is addicted to nicotine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t out of your system
我爷爷原来就是铁杆烟民不过啊我天天在他烟上写吸烟有害现在呢他每天抽三根也算是戒烟成功一半了
It'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have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Daisy is advising Johnny to participate in a therapy group so he can get support from people just like him.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戒掉不好的习惯就靠毅力，戒烟戒酒啊，都是一样。
Yep, the key is to be persistent. It applies to everything.
问事开头难，接下去就好了。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it's time that you should start working on your sweets addiction.
Meh, I also exercise every day, unlike some people.
哈，算了，不跟你拼，咱们现在啊，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dress code. Dress is spelled D-R-E-S-S, dress. Code, C-O-D-E,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着装要求。
Under Iran's Islamic dress code, women are required to cover their entire body in public.
根据伊朗的伊斯兰教着装要求，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学生因为身穿美国海军陆战队 T 恤衫 ，T 恤衫上画着两支枪的图案，被学校指责违反着装标准。
The student's father asked the school district to reconsider its dress code after the incident.
事发后，学生的父亲要求学校所在的校区重新考虑对学生的着装要求。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ess code. Dress code.Dress code.
Yeah, different workplaces have different dress codes.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any.
Yeah, I mean, I still want to dress up for work, though. I feel like when I'm dressed in business professional clothes, I'm more productive. Dressing the par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Yeah, that's true. If I'm wearing something casual...I feel like I should be outside exploring the city.
We wi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that this weekend.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last segment of the day.
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make a dent i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2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第一次用信用卡的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太方便了，身上不用带现金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是别忘了，刷卡也是花钱，银行账户里要有足够的存款，账单来的时候才不会陷入被动。我侄女就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信用卡，兴奋得忘乎所以，结果付不起账单，欠了信用卡公司很多钱，只好节衣缩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还上。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ke a dent in. Dent is spelled D-E-N-T. Make a dent in.
名词 dent 在中文里是凹痕的意思。
Make a dent in somethi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取得初步进展。从刚才我侄女的信用卡的例子里，我们就能看到，要还清信用卡债务有多困难。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dent in credit card debt.
所以一定不能大意。生病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冬天，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家歇几天病假，回去上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工作都在等着自己处理。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可怜人是怎么说的。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这个人抱怨说，因为流感在家歇了一个星期的病假，真没想到短短一个星期会积累下这么多的工作。我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但是好像一点也不见少，还是有一大堆需要处理。
我呀特别理解他的感受。前不久我去墨西哥度了一个星期的假，没带电脑，结果回来后信箱里积累了好几百封电子邮件，我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基本上处理完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每年圣诞节前夕，商店里都会拥挤不堪，大家都要给亲朋好友购买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躲不过去的头疼事儿。但是下面这个顾客好像却很有成就感，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是为什么。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圣诞节要给很多人买礼物。往年我都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忙跑到店里去采购。但是今年不同，购物清单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买齐了，如今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就万事大吉了。
真是好样的，加油。最近我们那个社区突然出现了很多胡乱涂鸦、破坏公物的情况。虽然警察局增派警力加强巡逻，但是丝毫没有改善。
It hasn't made a dent in it.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有些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比如说，我女儿念书的那所学校里，去年学生阅读考试的成绩普遍下降。校长决定使用一套新教材，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The teachers finally made a dent in test scores.
老师们终于帮助学生提高了考核的成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running has worked, Mike. I see you're making a dent in losing your beer belly.
Why, thank you, Yanglin. When you are ready to make a dent in those love handles, you are free to come with me.
Oh, can't stand you.
Yeah, whatever.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ay!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形势在继续恶化。官方正式公布的疫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的 SARS。 中国政府报告说，截至2月9号北京时间9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812人，确诊病例达37251例。中国公众不断报告说，官方公布的新冠状病毒确诊和死亡的人数都是大大缩水的。许多患者迟迟得不到确诊，甚至于到死都没有确诊，死亡之后便立即火化，没有死因核查。日本媒体报道说，一名日本男子2月8号在武汉医院去世时，据信他死于新冠病毒肺炎，但是武汉的医院一直没有能给他确诊，因此他死因的记录仅仅是病毒性肺炎。2月8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报告，冠状病毒疫情截至星期天已经造成800多人死亡，成千上万人罹病。2月8号，美国工商新闻网刊《工商内线》发表新闻分析，标题是在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发展中，习近平不见了踪影。2月4号，英国《卫报》发表报道，大标题是既抢功又必责，习近平在跟冠状病毒作战的前线缺席。台湾中央流行疫情病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新增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该病例是2月6号公布的一对50多岁夫妻确诊病例的另一个儿子，他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被发现感染病毒的。这位男子跟他的父母到意大利旅游，在香港转机，据信他们一家四口是在长途飞行的过程中被感染的。截至目前为止，台湾一共有18名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由于该对夫妻的一个儿子已经确诊，他们一家四口有3位确诊，因此尽管另一个人没有症状，仍然对他进行了检查，星期天得到的检查结果为阳性。台湾专家将商讨将来对亲密接触者即使没有症状是否也应该检查。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许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常常没有症状，可是他们也具有传染性。这对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控制疫情扩散努力构成重大的挑战。联合国表示，利比亚交战各方本月将继续谈判，以力图达成一项持久性的停火协议。目前交战各方正在争夺首都第里波里的控制权，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谈判没能达成协议。自从去年4月以来，联合国主持了力图夺取德里德波里控制权的利比亚民族军和国际间承认的地里波里政府之间的间接谈判，双方各派5名军官参加谈判。自从上个月以来，双方的战斗平息下来，但是地里波里南部依然有小冲突，双方相互发炮。联合国利比亚使团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继续对话。联合国则提议2月18号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双方希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能够返回家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开始绘制被占领约旦河西岸。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武汉封城已经持续了近2个星期，是否有效控制了疫情？从各地确诊病例还在不断攀升来看，封城的防疫效果仍待商榷。与此同时，封城的负面效应却在迅速的积累，交通停运，大量患者无处就医，民生紧张，物资短缺。中国学者胡星斗在最近发文，他以大禹治水是疏通而不是防堵为例，呼吁当局尽快解封武汉，改采现代治理模式，才能够加速抗击疫情。在疫情依旧紧张的时刻，解封武汉是否恰当？学者的建议有何依据？而所谓的现代治理模式是什么呢？在人道和防疫之间，如何才能取得平衡点？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贾平先生。贾平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香港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观众朋友，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发表此文要解封武汉的胡星斗教授呢，他原本同意要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但是后来呢他表示他受到了压力，所以不便接受采访。不过他说我们仍旧可以继续就他的这项建议来展开讨论，他也想听听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贾平先生还有刘梦熊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谈谈您二位的看法，也欢迎观众朋友提出您对于武汉是否现在就解封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建议适当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首先我想先请刘梦熊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呢。我想在介绍这个胡星斗教授他的几个论述之前，就先请您简单谈一谈局势发展至今，刘先生您觉得解封武汉适当吗？为什么？
不妨反过来问，如果武汉不封城将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今天2月4号，那么到今天晚上呢，大概20点左右，全国这个新型冠状那个病毒的肺炎呢、确诊人数是20,522人，而其中武汉的确诊人数呢是6384人，占全国确诊人数的31%。而到此时此刻来讲呢，就统计数字说是全国因为这个武汉肺炎死亡人数是426人，然后呢武汉的死亡人数是313人，也就是说到那个今天来讲呢，武汉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人数占全中国的73%。本身数字已经够震撼，但其实实际的情况可能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很多倍。根据内地民众讲，加多个零就差不多。因为按照日前财经杂志所讲，他访问了他们的5个记者啊，访问了10几个那个家庭，基本上都是全家感染的。有一个定点的这个医院的医生说，那天呢有120多个发烧的病人来求诊，重症的呢有80人，但是一床难求，只收了5个人入院。另外有一个定点医院的医生透露，他们这个医院收了600个病人，由于不知什么缘故缺乏测试试纸啊，结果呢不可以去确诊，也就是说收了600多个。就没有一个是这个经过测验以后啊，去这个确诊是肺炎的。所以呢，实际上里头的这个确诊的人数啊，比官方公布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死在家里、死在半路里头的人呢，也比官方里头所讲的多得多。你看武汉市里头7家那个火葬场， 那个那60多个焚化炉啊，日夜开工啊，甚至连运尸车啊都这个运不了，要用货车来装运的尸体。有一个叫方斌的武汉市民，日前去了武汉院里头啊，去拍些，短短了5分钟之内就看到8具尸体，结果呢被国宝当天晚上上门来搜查他的电脑啊，然后呢还把他扣押了几个小时。所以实际的情况这么严重的时候，如果武汉不封城，你知道武汉现在来讲呢走了500万人，还有这个900多万人。按照那个韩国、日本、台湾、美国、法国撤侨的人，比如说那个韩国撤走了368个侨民，当中来讲有18个是确诊的啊，受感染的，那么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嘛。如果按照这个样子不封城的话，武汉那个几百万人来讲呢，既然武汉本身是一床难求，连基于医院都难以进，所以当然就跑到全国各地去了，这个样子就带来很大范围里头的扩散，造成是更加严重的这个疫症。所以呢，就从这个局部来看，最主要是封城的措施来得太晚了，是必要的。但是配套的措施啊，由于腐朽的这个官僚架构，没有这个具体的配套措施，例如给医院里头的救援那个药物啊，防护那个用具啊，以及其他医疗器械啊不到位，对困在围城里的900万的市民的衣食住行里头的物资的供应不配套啊，交通不配套，所以呢，这个是。封城有必要，但是呢要有配套措施里头的跟上才行。
好，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贾平先生能不能也请您
是现在来解封来讲
了，
我们太早了。
对，好，我们稍后再来谈一谈这个您的其他的看法。不过我想给时间给我们的贾平先生谈一谈，您同意现在解封武汉吗？那么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现在呢不太同意立即解封武汉。这个我以前的这个观点，之前的观点，我一直的观点，实际上我同意这个部分的同意这个刘先生的观点。那封城是无奈之举，那封城呢在当时呢是一个就是没有选项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我们要讲的根据研究呢，在这个呢封城之前，那么有两到三份国际研究，就包括这个香港学者的研究，在 Lancet 上研究，都表明了大概是1月25号到2月4号之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10万到20万人在高峰左右这个时间段，他的感染者或病患。所以因为晚了，因为这个消息泄露这个披露晚了，所以封城已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了。但是这个前提之下是，这个封城它的效果分析是。它的效果是哪个部分上能产生效果？我把它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对外就是切断，就从武汉往外走，这个是有效的；对内这个效果是存疑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封城的程序、决策程序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我为什么要强调对内这个效果有存疑呢？就是因为。有没有真实数据来显示它有效果？事实上是我们看最近几天的数据，2月1号以后，武汉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湖北方面改变了，突然采取了一些扩大检测，扩的这个就是完善检测流程，然后扩大隔离，就采取了隔离检疫的措施，然后完善治疗的流程，迅速的你会发现湖北及周边地区，包括黄石，它的这个病患的这个收集人数就迅速上升，就说明前期的这个积存的这些量被发现了，这是有效果的。第二，我们看到外省，它的这个同比的这个感染率病患下降了，环比下降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是对内是有效的，在城内才是真正有效的。那所以我沿着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封城它是分对内对外，那对内是可能是效果不是很大，而是采取别的措施，隔离措施才有效。那这个时候采取解封，我为什么反对一时半会儿解封呢？是因为我认为是就像封城一样，你突然的封城和突然的解封都可能造成现状的这样一种就是突然的真空，可能会造成不可预测的一些后果。我的态度是应该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预判的政策，让这个封城变得没有必要。就是如果我们解封的话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出台这些政策解决了应对政策，这个时候再去解封，让解封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我的观点。
刘孟雄先生，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胡星斗教授他的几个论述啊。 他特别提到封城，为什么他觉得要解封呢？除了人道的考量，除了经济的考量，除了武汉当地居民的这个民生物资的考量之外，他认为这个封城会起到一个示范的带头作用，会有更多的中国城市加入这样的一个封城措施。确实也是在武汉封城之后，我们知道温州在2月2号封城了，今天凌晨杭州也宣布封城了，甚至还有网友说下一个可能就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可能也要被封城。那么这样的一个封城的效应或者它的一个示范作用，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很多人为了出行但是为了怕疫情发生了这种伤人甚至杀人的这种事件。所以胡新斗教授认为只有解封撤除这些道路的封锁，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些社会问题持续的扩散。那么我想请教这个刘梦成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封城也好不封城也好啊，都有它的严重的那个副作用。但是从两害相权取其轻来讲呢，那个武汉市也好温州市也好杭州市也好，它的封城啊都是被逼而为的。因为事实上来讲呢，这就是当前那个官僚架构前一阶段里头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黑箱作业，甚至把提出问题的人加以解决都当作是解决问题啊，这样的混账的那个维稳思维啊造成了这次的浩劫。所以现在的这个封城是不得已的，如果不封城的话，你想想看，武汉市900万人，我看起码再跑多那个三几百万人了，到其他那个全国各大城市，到上海啊，到北京啊，到那个广州啊，到长沙、啊，到深圳了、啊，到香港啊，到台湾啊，到那个欧美日啊等等，这个样子来讲呢，我问你，这个以5%就好了。那你如果武汉这个900万人当中有5%受感染的，已经是45万。按照那个世界里头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传理学的一个权威所讲的，它的这个传播的感染的速度啊，比沙士疫症非典啊还要快7倍多。一个人可以传那个3个人。甚至有100个人开会，有一个是这个确诊了，结果可以感染25个人，这样的事例在宁波发生。所以来讲，如果让那个武汉这个人啊，就是这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不封城让他们自由的这个去跑动的话，那么带来给全国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效果，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封城来讲呢，在局部来看是不可行的，但在全局里头是必要的那个武汉900万人那个市民做出的一个牺牲啊，是为了让14亿人口啊，或者全世界70亿人口啊，避免更大的灾难的一个牺牲。但是封城之后来讲呢，问题是现在的官僚架构里头不作为、乱作为，没有做好配套措施。比如你900万人的封城以后，首先在内部里头如何去有效的去这个接受病人去治理呢？你现在来讲那个80个那个重症的病人，你接受了5个入院而已，600个居然来讲呢，市值了没有，一个也没有确诊。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任由他们回家自生自灭。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很不舒服，就是武汉发过来的，一家老校里头呢，躺在地上，躺在床上来讲，在那个人来讲了，那个悲哀的那个声音了，那个号哭啊，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来待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政府，你在封城之后，第一你怎么样来讲呢？举国之力调派这个人手啊，去加强那个武汉里头。那个本身的那个医疗系统的那个防疫抗疫的那种力量把那个资源里头那个医疗的那个就是说防护的工具啊、防护衣啊、口罩啊以及那个疫苗等等的那个投进去。另外对困在哪里的市民，你居然连公共交通没了无所谓，但是呢连出租车也没有了，禁止那个车辆通行，病人了去医院里头连车都没有。 那么甚至死了在家里的遗体啊，要运到那个火葬墙，住的车都没有。你这样来讲呢，还有蔬菜啊，那个鱼啊、肉啊、蛋啊，那些粮食啊，怎么样供应啊？这样，这些来讲，你作为一个所谓的人民政府，要为人民这个配套着想嘛。你官方层这些配套都是不跟上，搞得老百姓来头呢，衣食住行里头。衣食住行里头都产生问题，就是产生人道的灾难。所以这不是说如果封城以后做好配套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人道灾难的。
嗯哼，是好，我想回到贾平先生。贾平先生，那么从刚刚刘孟雄先生的一些分析，确实也有很多方在说，这个您刚刚自己也提，如果草率的封城又草率的解封，这只会使这个情况更加的恶化和严重。那么我们来看胡金斗教授他的建议，那么他当然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个有关当局对于这个封城之后的一些配套措施做得不够，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建议里面呢，他说到。如果要解封武汉的话，他认为解封之后应该要以现代治理模式来抵抗这个疫情。那么他怎么提议的呢？他说这其中包括了在严格防护的前提之下，他特别提到了要做好严格的防护，把武汉等地的一些病患患者转到全国的大城市去治疗。那么这可以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也可以解决武汉人看不上病，减少他们在家被隔离死亡的情况。贾平先生，能不能谈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建议，您的看法，它行得通吗？
我觉得胡先生的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是呢，他可能呢，对于这个，因为他专业，他专业问题呢，他可能不是不太了解这个公共卫生学这个背景的这个知识，那么这里边他混淆了，或者其实已经很多人都混淆了这个封城和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隔离或隔离检疫这个概念。
嗯，
这个封城呢，实际上是一个非标准的动作和行为。实际上，封城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城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封起来以后呢，你把病人和非病人，就是健康人混在一起，你剥夺了健康人的自由权利。这关键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而且你很可能让健康人被感染。而隔离呢，是另外一个概念，就 quarantine 或者叫 social distancing。这个概念是个医学概念，在公共卫生上，对于烈性传染病，这是一个标准动作，叫 standard operation， 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百年数百年的西方这个世界公共卫生的传统，到中国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对于一个烈性要属于的，它呼吸道传染的这样的病，你必须把它 quarantine， 就比它隔离检疫了，因为这样会才能保护其他健康的人，那封城起不到这个效果。
嗯。
我们必须要强调，要区分这个概念。封城起不到这个效果，封城甚至会起到反效果。封城，我强调，只会起到一个效果，就不让这个病人跑到城外，传到别的城市去。但是它不能保证不能传在本城里的其他人。真正的起到效果的是隔离检疫，要把这个病人隔离起来，给他一个好的服务检测，然后要防疫，这是一个重要。我们很多人混淆。如果我们分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你把它解封。封城以后呢，你去把这个病人说我这个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送到别的城市，你要举目武汉几百公里之外才是长沙，其他都是中小城市，你想这一路上得感染多少人，得有多少人力物力，这是不科学的，一般来讲很少会这么做，但是我想呢，他可能本意是好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来自上海的一位观众朋友，上海的王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对于这一个封城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封了晚了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封城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里面住的是人，它不是住的动物，它不是说一个，比如说一个鸡瘟，我可以把所有的鸡都杀掉，因为它是没有智商的嘛。那么它里面住的是人，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现在看全国死亡的比例，全部都死在武汉。他是我们的同胞，他就不算是黄种人，不算是中国人，他只要是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怜悯之心。那么我想一下，其实封城，哪怕是封城，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一个集权国家他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疫情很严重，有这么多的病人，但是共产党他是集权制的国家，他绝对有能力让这10万个人去分散开来，去到一个有医疗条件救助的地方。比方讲，我是上海，
嗯，
我很简单，如果我的亲戚在湖北武汉，他是一个有亲戚在湖北武汉的话，我肯定希望他早一点能逃离武汉到上海来，因为我们的上海医疗条件好，
他即使有病可以得到一个治疗，而不是说把他们关在笼子里面，让他们在家里面等死。另外，我想呢，对你们美国之音呢提有一个呼吁。那么，虽然华春莹说你们美国没有捐赠什么东西，或者在我们看来，哎呦，好像很伤你们的感情，很伤你们的心。但是，我觉得你们作为美国人来说的话，你们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你们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负面的消息来报道。你们就，我觉得作为大家都是人嘛，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共产党怎么说，但是你们也有义务去来帮助这些病人，或者说这些被关起来等死的一些人。
王先生，您赞同解封武汉吗？
我不赞同全面解封武汉，因为现在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一下子把它放开，因为我们的政府制度是不透明的。不透明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确诊的或者疑似的很透明的能得到治疗的话，那么有病的人他都不会去隐瞒。有一点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就是有病的人你可以离开武汉，因为政府他有这个能力的。比方讲武汉现在有5万个病人，那么你把它往全国各地所有的大中小型医院里面去调，对吧？那么专车就把他们送进去，让他们在一个有医疗条件相对好的地方，起码能让他们得到一个救助，对吧？那么没有生病的人，身体好好的人，我倒反而觉得他们是应该隔离。我觉得应该是让病人们早一点跑出去，跑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去，让他们享受医疗的待遇。
谢谢您，来自上海的王先生。刘先生，2分半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到目前为止，您认为这个中国官方的防疫工作，刚刚贾平先生也说，现在的防是最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来防止疫情再继续的扩散？那么您觉得中国卫健委也好，武汉当局也好，或者各地地方政府在防疫方面他们做的工作是怎么样？
我觉得来讲呢，无论从防疫或者是人道两个方面来讲呢，目前中国政府啊在做的这个事情里头啊，根本就不及格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来讲呢，它对医疗卫生的每年呢的投入只占它的公共开支里头的4.5%，以这个占国民经济的这个 GDP 的比例而言呢，居然在世界上呢只排145，这么的落后。反过来，它的闭上眼睛的扔到那个委内瑞拉500亿美元。最近一捡了喀麦隆那个52亿美元，在一带一路里头乱砸了个上千亿这个美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反过来来讲呢，对那个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这么样的薄弱。然后来讲呢，还有他的这个三公的开支，公费那个用车，公费吃喝，公费旅游，超过一万人民币以上。那么这那个官员是这个样子。还有4.5%的对医疗卫生的这个投入啊，大部分是给那些高官特权阶层去享受的，普通的老百姓，尤其农民来讲呢，根本就很难享受到这个医疗卫生国家投入里头它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所以在防疫方面来讲，你这次就诛金见爪了。还有在人道方面来讲呢，很在这个一些国家里头呢，人家这个政府和社会里头的分工很明确，人道就是由社会里头的红十字会啊、慈善总会啊来去负担。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的红十字会也好，什么慈善总会也好，都是衙门化、官僚化，根本的腐败不堪啊！那个救援的物资里头啊，他们都那个去非法的这个贪污挪用啊，乱来分配啊，没有好干就到人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治理体系里头根本来讲是要来个
好的
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革才行。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很难应付以后再发生的那一次公共卫生事件。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否解封武汉提供二位的看法，刘孟雄先生还有贾平先生，感谢您，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中共治理能力应对疫情大考，习近平是否压力山大。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